第二课，外邦人的错谬。罗马的教会，罗马城。罗马在保罗的时代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100多万人住在这里，居民来自不同民族，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他们大多是奴隶。最先来到罗马的宣教士，到底是谁最先把福音带到罗马的？我们不得而知。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有来自罗马的犹太人在场，使徒行传2章10节。那些在五旬节归信基督的人一定会把福音信息带回罗马，他们宣告弥赛亚已来临，这样的消息一定会让罗马人兴奋起来，也会带来争议。福音在那些尊崇犹太教的外邦人中间一定传播得最快。外邦人的教会，保罗在罗马书在几处地方触及了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但罗马教会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算作是外邦人的教会。保罗称他们为外邦人，1章13至15节，并且说，由于他欠了希腊人和化外人的福音债，他也做好准备向罗马人传福音。然而，犹太人在罗马教会仍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在罗马最先信基督的人就是犹太人。或许福音并未得到清晰的解释，乃至罗马的信徒还看不到他们已从犹太教的规条中得释放。这也极有可能。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保罗的目的是推进宣教工作，这不免会让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每个人真的都需要因信称义吗？毕竟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住在北极的人就不需要别人给他们带冰来，住在沙漠的人也不需要别人给他们带沙子来。有人也许会以为因信称义就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东西。或许已经有人过着公义的生活，而且已经蒙上帝悦纳了呢。保罗在这封信的第二部分，第1章18节至第3章20节，就表明每个人都需要因信称义，并因而需要听关于因信称义的信息。第1章18节至第3章20节的要点：世上的每个人都违反了上帝的要求，都在被定罪之列。若根据一个人是否满足了上帝的要求来确定他是否得救，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违反了上帝的要求。1章18节至3章20节概说。首先，保罗描述了信奉异教的外邦人的光景。他们没有上帝启示出来的圣道。保罗也指出，他们拒不接受上帝通过所造之物向他们显明出来的知识。其次，他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虽有上帝的圣道为他们记载于圣经之上，他们却没有顺服。他既描述了全世界的人都犯罪的光景，就做出了结论。他的结论是世人在上帝面前都负有罪责，谁也不能凭自己的功德得救，因而每个人都需要福音。在接下来的几课里，我们会把第二部分分成三段来学。我们在这一课就学习第一段，第1章18至32节。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一段。第18节是这一段经文和上一段经文之间的过渡。第18至32节的要点：外邦人对上帝有基本的认识，却拒绝了这等知识，转而去拜偶像，陷入彻底堕落的光景之中。朗读罗马书第1章18至32节。逐节注解。第18节，上帝已把关乎他自己的基本知识赐给他们，他们却阻挡这等真理，这暗示他们是拥有某些真理的。正如下一节所解释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们拒不接受他们已有的真理。不前描述了宗教领域的冒犯，表达出来的就是拜偶像，即敬拜被造之物，而不敬拜创造万物的主。第19至23节，不义意指道德上的败坏。紧接下去的文字所列举的淫乱与罪恶，第24至32节 即说明了他们的不义。第二十节具体说明了他们所阻挡的真理，这真理包括关乎上帝掌管他们的权柄的知识。他们的生活方式显明了他们否认上帝的权柄，相比之下，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却显明他们顺服上帝的权柄，无论是在他们所做的事上，还是在他们所不做的事上。启示的类型，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上帝用许多方式把真理启示了出来，我们这里就谈两个类别，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保罗在罗马书中就谈到了这两类启示，尽管保罗并没有用这两个术语。普遍启示就是我们凭借观看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来获得对上帝的认知，我们从整个宇宙的设计即可看到上帝的智慧与大能，我们看看上帝如何设计了人，就可知道上帝如何伟大。我们可以推理、欣赏美、辨别是非，虽然并不是毫无错误，这些事实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创造者也一定拥有这些能力，而且比我们的程度更高。我们知道上帝能思考、能沟通，因为我们有这些能力。见诗篇第十九章第一至四节和第九十四篇第九节。见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至四节和第九十四篇第九节。因为普遍启示让我们看到上帝能说话，我们于是意识到特殊启示也能够发生。上帝是有位格的，他能够向有理性的被造物说话，这就让我们意识到上帝会有信息给我们，甚至会给我们一本书。就算是没有圣经，单凭普遍启示，人们就知道有一位上帝，知道他们应该顺服他，也知道他们并没有顺服他。罗马书一章第二十节。但普遍启示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和上帝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普遍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特殊启示，因为普遍启示让世人看到他们是有罪的，在创造他们的主面前无可推诿。普遍启示让我们看到人是堕落的，是有罪的。特殊启示解释了人为什么处于这种光景。特殊启示是上帝在他所漠视的圣经以及基督的道成肉身中启示出的真理。特殊启示描述了上帝的品性，解释了人的堕落和罪，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才能与上帝和好。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一段，逐节注解，序，第十九节。我们通过观察被造之物就可看到关乎上帝的真理，哪怕是古希腊哲学家都承认一定有某种神圣的智慧在控制着宇宙。在一切被造物中，人的本质尤为特别，人有关乎是非的道德意识。观察到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关于上帝存在与上帝之本质的真理。见一章三十二节。第二十节，从被造之物中，人们即可知道他们是被造的，也知道上帝有着永恒的能力和掌管他们的权柄，可他们却拒绝上帝。单单这一点认知就足以使他们找不到借口，哑口无言了。他们因犯罪受审判，并无任何不公正之处。他们知道他们为要悖逆上帝担负罪责，他们知道这些关乎上帝和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无可推诿。上帝是公义的，这就要求他要显明人是故意犯罪，然后再惩罚。也有必要让他们有足够的知识，使他们有更好的选择。他们如果不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他们就不会是无可推诿的。上帝在这里在解释自己的意图。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文化都有这样一个预设。有一位至高的上帝，是他创造了世界。他们通常不会敬拜上帝，而是敬拜其他某种超自然的神力，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与至高的上帝分离了。保罗没有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指出上帝的存在和权柄在每一个文化中都是人们已经知道的。他们既已知道，就被判定为有罪。普遍启示也有局限， 关于基督和福音的知识，若不通过特殊启示，就不会被启示出来。另外，被造的世界也没有准确地描述出上帝的形象，因为它是在罪的咒诅之下，并因而没有完全呈现出它原本的设计。被造之物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上面却极不和谐地被踩上污泥的足迹。它已经被毁坏了，但原初的那种美仍有些许残存下来，让人遥思艺术家的伟大手笔。第21至22节，上帝配受人把他作为上帝来尊崇他、敬拜、来感谢他、赞美。然而，他们非但不为从他那里领受的一切来感谢他，却反而憎恶他的权柄。他们自己也想成为神，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自这样声称自己是神，是何等愚蠢！他们的心昏暗了，心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和忠诚度。而光明代表着真理，因为他们拒绝真理，他们也就失去了辨明真理的能力，失去了对属灵知识和永恒知识的领悟能力，因而也不能准确地理解物质世界。第23节、25节，他们专顾自己，专顾物质世界，拒绝创造了他们的主，这就导致他们去造神，以迎合他们堕落的本性。他们把本该属于上帝的荣耀归给被造之物，为了不向创造他们的主负责，他们干脆否认他的存在，却去荣耀被造之物。这样的态度就是现代进化论和人本主义的基础。人若可以造出自己，那么他们也可以为他们自己设定目标，那么他们也可以为他们自己设定目的、价值和道德了。拜偶像的实质就是服侍和敬拜上帝所造的某种东西。服侍某种东西就是在生命中把它放在首位，并依据这个次序来安排生活的其他次序。敬拜某种东西就是把本该只属于上帝的信赖和尊崇都给了他。拜偶像就是期待从被造之物获得只有创造他们的主才能给予的满足感。现在唯物主义就是拜偶像，一个人若不减少对上帝的敬拜，就不能尊崇物质。第24节，这节经文引出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到第26至27节得到了扩展。对被造之物的那种拜偶像似的爱，自然会导致不道德，包括性犯罪。性犯罪把肉体欲望放在首位，却不尊重身体，而身体本应是圣洁的，是应该献给上帝来侍奉他的。第26至27节，荣耀自我，让自私的欲望掌权，自然会导致不道德的生活。当欲望掌权的时候，欲望就被扭曲了。一个人若没有把上帝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上爱他、享受他，他就不能合一地爱任何人，也不能合一地享受任何东西。第24节引出了这个主题，让我们看到不道德和拒绝上帝之间是有着联系的。所有的罪都是对良善上帝所造之物的扭曲，性变态只不过比其他罪更明显而已。人离上帝越远，他就会变得越凶残、越残酷、越变态。有人以为在某些简单的文化中，人们过着更好的生活，那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文明的侵蚀。实际情况是，未开化民族的百姓大多惧怕死亡与超自然现象，他们施行残酷的习俗，并且忍受着变态有罪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结果。人之被造就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中行事为人，他若与上帝分离开，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人本应有的样子，他连自己的理想都无法达到。若没有上帝，男人无法企及男人的理想，女人无法企及女人的理想。性变态既是最为明显的极端，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因着真正人性的丧失而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不认上帝为上帝就是不认人是人，不肯敬拜上帝就是拒绝承认你自己的人性。讽刺的是，敬拜被造之物的那些人到头来也会败坏被造之物，违反自然规律， 人若许可他们天然的欲望掌管他们，这些欲望就会走向极端、不自然的形态。若有人遵从身体的欲望，却不遵从上帝，那么他最终也不会尊重身体，这也极具讽刺意味。人们在性犯罪时所崇拜的身体部位，也是他们在谈到令人感到厌恶和羞辱的东西时所用的词汇。通常来讲，女人不像男人那么快地陷入淫乱和变态当中，她们本能地想要保护家庭的整全。女人也在行这种大恶，这表明整个社会都完全堕落了。她们进入了有罪的光景，正是她们配得的。有罪的光景是对罪的合一惩罚，罪不断增长，欲壑难填，淫乱堕落，苦不堪言。基督徒对同性恋罪的回应，没有证据表明圣经认可满有爱的委身的同性恋关系的合法性。若是圣经认可同性恋关系，按理我们就应该在圣经中看到关于同性恋关系的教导。正如圣经有许多关于其他形式的人际关系的教导一样，比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圣经上反而没有一节经文表明同性恋关系有些许可能在上帝的眼里蒙悦纳。倒不是说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引诱、爱和吸引的感觉，或发生在我们灵魂里的挣扎是圣经所拒。倒不是说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引诱、爱和吸引的感觉，或发生在我们灵魂里的挣扎是圣经所禁绝的。实际上，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哀禁那些受伤，他哀禁那些受伤、困惑以及受试探的人。我们若容让情欲的思想长驱直入，雅各书一章第十五节，或实际从事了不符合上帝旨意的行为，罪就发生了。教会对同性恋的回应一定要包含慈悲的爱、柔和的诚实化和真实的谦卑。爱别人意味着关照他们，并以基督的爱来爱他们，无论他们是否离开罪。爱别人意味着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正像基督在我们人处在罪中时看待我们那样。爱别人意味着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正像基督在我们人处在罪中时看待如今人这样看待我们那样。通常来说，一开始把一个人引向与基督且因此得蒙拯救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接下去让一个人恢复完全是圣灵的工作，通常圣灵也是与本地教会合作来达成这个结果。然而，爱一个人也意味着说诚实话，哪怕说了诚实话会遭到反对或冷漠。分享上帝之道能拯救一个人，使他免于一生之久陷入错误的抉择、混乱、罪和痛苦的光景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接受圣经上的训诲。我们在讨论真理的时候，也应该让耐心和柔和来主导我们的言谈。我们一定要敞开心扉来倾听，并且以爱心和睿智来援引圣经。我们一定要对这个人有真诚的关爱，这样才可能会听进去我们所说的话。真实的谦卑对于传讲基督的信息必不可少。谦卑来自于我们与上帝对谈的时间，承认并转离我们自己的罪，同时欣然领受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的爱。我们一定不要让恐惧、愤怒和憎恨成为我们的动机，而要心存爱与慈悲。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一段，逐节注解序，第二十八节，他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拒绝上帝，因此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哲学也像他们的行为一样扭曲了。在此处，保罗的希腊文原文有一处文字游戏，让读者看到由于他们拒绝上帝，上帝就让他们停留在被他所拒绝的心意中，即不再影响他们。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并且允许他发挥效用，到了某一点上，上帝就容许那些完全拒绝他的人有不受他影响的自由，他们的心意就完全不受上帝拦阻地沿着堕落之路狂奔。这里说，上帝任凭他们。 第一章第24、26、28节。这样的说法暗示这些人实际上是处于毫无希望的状态中，而且他们已做出了难以挽回的决定。参照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至十二节，他们是全然败坏了，他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受到了负面影响。当人们必须为道德问题做出抉择的时候，败坏阻碍人做出正确的抉择，它使人竭力捍卫他们的罪恶的欲望和行为。一章第29至31节，这几节经文列举了可怕的罪，这些罪的倾向受到了文化和政府的抑制，但他们的确存在于罪人的内心中。如果挪去文化和政府的抑制作用，许多人立马就变成野蛮人。这里所列举的罪以及对罪人的描述，彼此间并不是泾渭分明，这里所给出的只能是每一项所暗含的主要意思。不义，这是一般性的用语，包括许多或许包含所有其他罪。淫乱，指任何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邪恶，这也是一般性的用法，表示错误的行为和恶劣的品格。贪婪，这个词在希腊文的作品中较为常见，是指极端的自私，它描述的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愿意侵害他人利益的人，也包括利用职权获取私利的行为。恶毒，内心里的恶意和行恶的倾向。嫉妒，想得到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同时对那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人怀有怨恨的情绪。凶杀，非法刻意地取别人性命，是憎恨与怨恨的极端结果。争竞，善于争吵，或许是出于争风吃醋。诡诈，骗局，也暗指用诱饵诱骗人入局。毒恨，怀恨在心，随时准备着无缘由地伤害别人。忏悔的，秘密毁谤别人的人。背后说人的，说别人的坏话和假话，并借此毁坏别人的名声。怨恨上帝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仇敌，因为上帝的律法定他们有罪。侮慢人的，这种人极为骄傲残酷，带有这种特征的弱者想要侮辱他们本应敬重的人，带有这种特征的强者对别人极为残忍，若有人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尊重他们，他们就会采取极端的报复手段。狂傲的，骄傲高看自己，它是一切罪的根源，因为它驱使人撇开造他的主来掌管自己的生活。自夸的，高抬自己，这也符合以自己为中心之人的特征。我们若把这一条和此处的其他特征放在一起来看，就可知此人高抬自己，却是自欺欺人。他们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自意损害别人。捏造恶事的，他们善于发明各种害人的恶事，在这一点上可谓富满，在这一点上可谓满腹创意。违背父母的，最拆毁家庭，并进而解体社会。在孩子的生命中，罪性倾向的最早表现就是违抗他最先知道的权柄。无知的，察觉不到道德价值，根据道德来劝说他们根本无济于事。他们并不欠缺智能，而是内心邪恶，结果造成道德感的残缺。被约的，不可信赖，离开了道德，不要了权柄，憎恨不为他们做些许改变的绝对真理，他们把自己放在首位，背弃盟约。无亲情的，他们背乎保护弱小、亲老爱幼的天性，甚至为了追求自己的欲望抛弃妻子，最基本的爱的本能都会被扭曲，他们会虐待那些靠他们来保护的人。不缓和的，谁也不能使他们高兴。不怜悯人的，毫无怜悯心，他们可以毫无同情地眼看着别人受苦，他们即或看到自己所做的错事已经给别人带来痛苦，也不会动心，更不会懊悔。第32节，他们知道这些事不对，异教徒并没有忠心遵行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他们也知道他们该被定罪，他们不止追随罪，而且还赞许别人犯罪。社会道德水准已降得太低了，以至于新的行为标准赞许不道德的行为。完全接受罪的人赞许自己的罪人身份，也赞许别人的罪人身份，他能以别人的罪为乐。古罗马的人在角斗场上看到杀人场面拍手称快，而许多现代人则喜欢看暴力和淫乱的性行为的影视，他们钦佩那些擅长犯罪乐此不疲的高手。每个未归信的罪人都是这样的吗？并不是每个人都主动犯了所有这些罪，然而堕落的人有犯所有这些罪的倾向，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形下都有可能犯这种或那种罪。塞尼卡是罗马的哲学家和政府官员，和保罗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不是基督徒，对圣经也不熟，可就是这个人也观察到每个人都有犯每一样罪的潜质。他说，在所有人里面都存在着所有的邪恶，只不过不是所有的邪恶在每个人里面都凸显出来而已。我们可以观察到，保罗对未归信的罪人的描述适用于每个文化的每个时代。政府和社会标准极大地遏制了个人的邪恶倾向。许多人在内心和意念里放纵罪恶欲望，可绝不会公开表现出来，因为他们也想要别人的认可。在私下里，人们对这段经文里所列举的罪有犯罪的倾向，可以说他们在内心里犯下了这些罪。经文应用，这段经文主要描述了在尚未听闻福音的社会，人们是什么光景。他们拒绝了彰显于被造之物和他们良心中的上帝，也不想认识他。随后，他们找到了别的东西去敬拜，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从罪性放纵欲望，并且他们的欲望也越来越变态。这段经文解释了那些人为何需要福音。这段经文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它列举了许多种罪，并且表明这些罪都是上帝所憎恶的。它也是警告我们罪会把罪人带向越来越邪恶的地步。听闻福音之后又拒斥福音的人也会有危险，他们也许会像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一样，渐渐丧失是非感。这段经文解释了我们的社会所处的光景。尽管福音已传到这里，一个文化总会找到某种门路，让人们能够不顾上帝的标准接受某些罪。石美哉的见证。石美哉出生于东欧的格鲁吉亚，他父母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从小就不去教会。他名字的意思是脾气暴躁，而他也真是脾气暴躁的人，真是人如其名。他年轻时就常常遭遇各种麻烦事，他曾被控有罪，并被押解到俄罗斯，在那里蹲了2年监狱。他获释后回到格鲁吉亚，正赶上格鲁吉亚反抗俄罗斯的运动。石美哉因酗酒肝脏严重受损，医生说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石美哉看到自己活成这个样子，感到很不快乐。他于是觉得想要寻求上帝了。他恳求几位基督徒朋友带他去教会。他们一开始说教会不适合他去，后来他们又说只要他答应不抬杠，他就可以去教会。他去了，并且在22岁那一年得救，他的生命从此完全变了。石美哉的肝病得到了医治，他从前因病不指望结婚，可上帝却给了他一个全新的未来。如今他有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和3个女儿。石美哉做牧师，也做教牧培训老师。第二课复习问题。一，人们是凭什么方式领受普遍启示的？二，即或没有圣经，所有人都知道哪些关于上帝的知识？三，什么是特殊启示？四，什么是拜偶像？五，败坏在2个方面会影响到思想，请一一列出。